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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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圣经里面提到家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的家，也会想到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但是当神提到这个家，他还提到天上的家。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阿爸父，他创造我们，他又拯救我们，为的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好让我们最后能够回到天家，与父神永远的同住。为什么我们的神费那么大的劲儿，做了这么多的事，但是许多人却不明白神依然不放弃呢？因为这个爱是永远的爱，就像父母爱自己的儿女一样，这个儿女再不成器，父母呢虽然是责备他，却是依然的爱他。父母会想尽一切的方法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为人才，就算别人看这个孩子可能已经是没药救了，可是父母因着爱的缘故，他总认为这个孩子一定可以有得救，而且父母会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培育这个孩子。爱使父母永不放弃，就像爱使我们的神对我们永不放弃一样。在我们现在按章按节所查考的经文，这个单元是按章按节的查考经文。我们从大约好多年以前呢，就开始从路加福音按章按节的查考，现在是看到了希伯来书。今天要和各位一起看的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最后一段，就是20节到28节。这一段的重点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永远的大祭司，他永远活着，就是永远的在为我们祈祷。在过去的几讲里，我们都讲到了我们的主耶稣不是亚伦的直属后裔，我们的主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毫无疑问的证明了主耶稣是伟大而尊贵的祭司职任。他废除了旧的律法，废除了那些繁复琐碎的律法的礼仪，因为主耶稣带来的是新的祭司制度，也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完全的做到旧的祭司职任所做不到的事。哪两件事呢？第一就是恐惧，第二就是罪恶。原来阻挡我们到神面前的就是这两件事，恐惧。若是有人恐惧神，当然就不敢到他面前。于是主耶稣把神那个无比的爱启示给我们人类，他称上帝为阿爸父，因此这个恐惧就完全的消失了。并且主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是伸出双手来欢迎我们，而不是来惩罚我们的。第二，罪恶。罪恶也是阻挡我们到神面前的事，因为非圣洁人不能见神。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那个完全的赎罪祭，就是他自己，他为我们的罪而献上，从此恐惧就不存在人间，罪也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征服了。因此我们有了一条路，就是一个敞开的路，可以通往神的面前。好，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几次的短讲里所提到的重点。今天我们要攻读的经文就是第20节到28节，这一段是说到我们主耶稣被立为祭司，是神启示立的。我先为各位攻读这一段的经文，攻读完了之后，我和各位从20节开始来思想认识神的话。
为神建立家室。
好，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经文。圣经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为祭司是启示力的，而这属肉体的祭司像立位之派亚伦的后裔，他们并不是神启示力的。在诗篇110篇的第四节，圣经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就因为是这样，所以在22节说，主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更美之约就是指新约。新约与旧约比较，新约当然是更美的，因为它是以更美的应许所立的。至于中保呢，中保的字根的意思是含有保证人将自己身上的肢体压在上面的意思，表示他不能脱生，所以这个保证是非常可靠的。耶稣基督是神启示力的大祭司，他不仅是为我们完成了新约更美之约，而他自己也做了新约的保证，他担保我们必能够享受新约一切的好处，使我们达到丰满的地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福气是在于我们有更美之约以及更美的中保，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亲自的负责保证新约的实现。当然我们的主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的职任就是长久不需要更换，因此他是我们永永远远的中保，我们的祭司，我们的保证。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呢？所以在第25节说，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看在这里呢，凡是靠着他进到神前面来的人呢，圣经说他都能够拯救到底。重点是我们要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主就能够 完全的、永久的拯救我们。这个拯救到底是指神的拯救是全备的，是完全的，而且这个拯救是一直到永远。因为我们的主耶稣长远的活着，替我们向神代求，他使我们在一切的境遇里，在所有的境况当中可以得着拯救。人凭自己当然不能够到神的前面，但主说我是道路，他是我们通往神的唯一的一条路，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他进到神的前面，并且我们的神用永远生命的能力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神保爱我们，神将我们放在他的手中，他细细的工作，要将我们拯救到底。相信可能有人对于能够拯救到底这句话不大相信。难道一个信徒如果他不断的犯罪仍然能够得救吗？对于这一点，圣经已经为我们解释了，是说我们能够拯救到底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主不断的长远的为我们祈求，使我们不至于继续犯罪。难道他长远的为我们所做的祷告不能够发生功效吗？当然不是。凡是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感谢，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没有放弃我们，他一直的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用他的祈求来保守我们在他的手中，使我们不至于落在魔鬼的手里，不能够再起来。感谢主。
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最后一段，26到28节，圣经说到我们的主啊，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我们从这几节经文来看主耶稣为什么是合宜的大祭司。首先他的品德圣洁，他是绝对无罪的，他虽然是道成肉身，但是却没有丝毫的损害他本身的圣洁。他出生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5节称他为圣者，所以他并无原罪。他受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仍然是圣者，因为他并无本罪，他没有邪恶啊。圣经说无邪恶，那是在他的心中完全没有恶的意念，没有不光明不正当诡诈的心思，他无论是对神对人都完全是善良的。他虽然有超人的智慧，却如同有时候就像婴孩一样的天真无邪的心地。他虽然是灵巧像蛇，却是驯良像鸽子。接着圣经说他无玷污，他不但自己是圣洁无邪恶的，并且是从来不曾也不至于被别人 或者是外来的任何的罪恶所玷污啊。他虽然除掉了我们的罪，洁净了许多罪污秽罪人的罪，但他自己仍然是完全的洁白，不被任何的玷污所沾染。因此我们应当向我们的主，圣经要我们向主，我们要像主一样，不但自己不犯罪，也不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远离罪人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虽然在外表上我们看到他是与罪人接近，但他的心意却从未接近罪人。他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跟罪人所走的道路完全的不同，而且还是远离。主耶稣复活以后就远离这个罪人的世界，他升入了高天，在天上的至圣所做我们的大祭司。至于那些信靠他救赎的人，我们的主就住在我们的心里，与我们亲近。接着我们看他的地位，他的地位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按照圣经所记的这个天啊，分作三层，神所在的天就是第三层天。保罗曾经见证他自己被提到第三层天，听见乐园里隐秘的言语，这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的第二节，他听到在乐园里有隐秘的话语。所以这里说高过诸天，就是指他在神所住的天上供职，因为他是坐在神右边的大祭司，那么他这种绝对超越的地位，自然就不是这个人间软弱的祭司能够相比的。再者，圣经上不是形容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的这些品德吗？这些都是形容他圣洁方面的完全。至于高过诸天呢，也是指他圣洁方面的高过诸天，是完全无瑕疵的圣洁，远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不但本身是完全的圣洁，也不能够被玷污的。接着我们看他的工作，圣经说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而且是成全到永远。我们的主不像那些人间的大祭司，自己呢也会被软弱所困，每一天必须是先为自己的罪，然后再为百姓的罪献祭。这些人间的祭司连他们自己也要靠着牛羊的血来赎罪，但是耶稣基督乃是律法以后按照神启示所立的大祭司，他本身呢，刚才我们讲了是圣洁的，所以他可以用自己圣洁的身体献上为赎罪祭，他不是为自己献，乃是为别人的罪而献，所以他所献的祭有完全的功效，成全到永远。所以圣经说这样的大祭司与我们是合宜的，是神为我们立的，这样我们岂可不尊重我们的主，不敬拜我们的主，做神的子民，做他顺命的儿女呢？我们基督徒虽然都不完全，但是我们的存心还有我们的追求的目标应当要像我们的主那样的完全，这是圣经要求的。我们今天只要借着信心将我们自己还有一切都交托这一位完全的大祭司，他必定能够保全我们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就好像在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使徒保罗他将要殉道了，他说他将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这位主，他相信交托给他的绝不会落空，一直到见主面的那日。我们也应当这样。
谁是你最深切的拥抱，让你的人生有依有靠？谁是你最顶尖的荣耀，让你的人生重新再造？ 膀，让你的人生一无缺少。耶稣，我找到你是我
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为我们所演唱的，歌名是谁是。弟兄姐妹，主是，主耶稣是，我们要永远的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在多伦多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名家庭主妇擦着窗户上的水汽，无论她擦得多么快，水汽很快又出来了。她懊恼地对朋友说，
每次我很快地擦掉一块时，另一块又紧接着盖满水汽。
你这样擦啊，是永远擦不完的。只要你把火炉点起来，这些水汽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于是他立刻照办，果然窗户上的水汽立刻就消失了。
这就好像我们身上的罪一样，我们往往很努力地想把它除掉，但却无法解决。唯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求主光照我们是否有得罪主、得罪人的地方，求主一件一件地除掉，使昨日的罪不要成为今日的缠累。
为普世华人祷告。
近年来，孔子的儒学思想逐渐被中国社会接受，甚至推崇。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信仰真空的问题，民众的精神空虚导致道德滑坡，物欲横流，官场腐败，罪案频生。政府也希望通过儒学思想来整治社会秩序，重建道德规范。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福音本是你的大能，愿中国的百姓听闻福音得蒙拯救，因接受你进入心中，便活出新造的样式。愿中国人归向你，清洁正直，爱人如己，守法且有节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人就是没有节制，没有节制就是随心所欲。我们基督徒正在这样的环境里，神要我们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他的名，神必定赐福我们。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